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真正的父爱应该是爱孩子、爱妻子和爱神这三方面的一个合一，实际上这是我们父爱的本质。那在了解了父爱的本质之后，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父爱不缺席这个专辑。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会缺席，为什么父爱会缺失，然后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知道怎么样子去改进我们做父亲的这个责任。
是，我们作为父亲，我们在我们的社会职分上缺失现在已经是很普遍了，主要表现在这三方面，也是与我们父爱的本质相对应的。第一方面呢，父亲对孩子的爱是缺乏的。我们爱孩子的时候可能停留在了更多的是物质层面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父爱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对孩子情感与心灵的关注是不足的。大家也都想一想，作为父亲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要忙于工作，这是我们作为父亲供给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白天来到公司上班，孩子放学之后把他接回家，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多的。如果你回到家之后还想休息休息，看看报纸，刷刷手机，看看新闻，有可能真正陪孩子的时间更少了。等我们想陪伴孩子的时候，发现哦，又快睡觉了，急急忙忙又带着他们去睡觉，真正与孩子这种情感上心灵上的陪伴的时间是不够的。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现有的工作时间之内，或者是下班的时间，真正的关注到孩子他情感的需要，比如说心灵上有什么困惑呀，他们心中的想法，这些苦闷，我觉得这个是给父亲们一个提醒。
父亲都工作非常的忙，甚至可能周末也得出差啊，这个工作要求你的时间精力上要求特别多，这个是要调整的。我在想你是不是要换工作，不一定辞职，但是换一个，从一个产业，但是你可以有跟孩子一起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是孩子的陪伴的缺失了，一直十几年到了青春期了，你跟孩子都不熟，虽然是你的孩子，但到那个时候孩子对你很陌生的，就知道爸爸给钱，然后呢爸爸很忙，所以呢那个时候你跟孩子这个疏离感，父爱的缺失，以后你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得不偿失，因为父亲都知道了，我在外边打拼不是还是为了孩子好吗？但是你为了孩子好，光是给他经济上支持是不够的，宁愿说经济上少一点，不能说没有，也是虽然你在经济上给他预备的没那么多，但是你在情感上和陪伴上边给他的多的话，我觉得他会更加的满足。我觉得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把孩子送给爷爷奶奶，送给外公外婆，我跟妻子都太忙了，这个小孩反正小啥也不懂事儿，就送走，送个几年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孩子跟自己已经疏离不亲了，这个孩子要从小从生下来那天开始，你就要看着他长大，一天一天的从一个小婴儿慢慢的看着他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从流食可以吃到正常的食物，看他怎么笑，怎么叫爸爸，怎么叫妈妈，看到这些之后你跟孩子的感情自然就亲近了。你从小看大的跟你三岁之后 已经在爷爷奶奶那边养成了一些习惯，然后呢已经跟你有疏离感的时候，然后再去培养那个感情就很难了。加上您那个时候还是继续在忙，然后你们就更疏离，然后你就放弃。所以我认为就是尽量的不要交给老人去带，特别是在5岁前哈，小的时候。
对，跟孩子的关系从小就要培养，要关注孩子的情感和心灵的满足。有的时候可能换工作不现实，但是那你就要辛苦一点，一定要每天能抽出一些时间与孩子有情感的连接，还有一些促膝长谈等等啊，让孩子知道哦，我的父亲不仅仅给我吃给我穿供我上学，经济上的供给，还能够认同我的情感，让我的心灵得滋润。这个作为父亲，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作为父亲啊，还有一个缺失，其实就是对妻子的爱。孩子是成长在我们这个家庭中的，如果夫妻之间关系冷淡，缺少沟通，忽略彼此的关怀与支持，孩子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他知道这个家里父母关系怎么样，这个家里是否是充满爱，充满欢声笑语，还是冷冰冰，家人之间都没有愉悦的沟通啊，孩子是亲身知道的，他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父亲的爱不仅仅是爱孩子，更要对妻子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切实的去爱。不要觉得老夫老妻了，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我们就少说话不交流，免得一说话的时候互相大家都生气。就是发现我们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变得冷淡，变得沉默，变得话越来越少的时候，这就是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提醒。是不是我们夫妻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夫妻的关系重新的和谐起来？我们每天多说几句话，互相的彼此微笑，让孩子能够看到父母是相爱的。无论是说话还是彼此的这种关怀支持，都是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的。
对啊，如果夫妻关系冷淡，缺乏沟通的时候，这个是孩子是感受得出来的。别以为孩子不懂，说不出来，只要他懂事之后，大概3岁以后，他完全知道的，他只是表达不出来。小孩子感知力是很强的，他知道这个家里边这个气氛是好还是不好。爸爸是凶还是不凶，妈妈她是生气还是没有生气，孩子是知道的。别以为说啊，我们闹了，反正小孩也听不懂，我们说啥他也听不懂。孩子就看你的眼神，看你那个表情就知道了不对劲儿，没有这种安全感。
是，
这孩子长大之后，你看那孩子到了一个集体之后很没有安全感，可能就是跟家里边父母关系不好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如果父亲、丈夫对这个妻子很不好的话，语言暴力也好，冷淡也好，这个妻子家里边带孩子的时间可能比较多，然后他这些情绪可能会反映到孩子的身上去的。
对，
变成没有耐心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孩子大一点了，还会跟孩子去抱怨这个父亲啊，说你父亲怎么怎么不好啊。这些发生的时候，别要以为说是这个妻子不好，但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在家里是头的位置，你先做好啊，你要带头啊，照顾你的孩子之外，你要照顾妻子的，让妻子开开心心的，你孩子也开开心心。
对，
要一滴树林伴我成长，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从太阳普照到月高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有色彩有你才发光。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人生路途一头心上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到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生机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
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在当前的社会中缺失的一方面，就是作为男人作为父亲，我们对神的爱或者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无法带领家庭在信仰中成长，导致孩子远离信仰，甚至是导致这一家人信仰上也是比较冷淡的。人到中年之后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男人都会面临事业上、家庭上、人际关系上，还有我们属灵生命上等等方面的一些困境，工作不顺，关系受阻碍，然后再加上我们没有信仰在我们生命中作为支撑，男人很容易就生出这种挫败感，甚至有的时候被眼前的困境压得就提不起精神，总是感觉到了中年还一事无成啊，内心的这种挫败感一定会影响到一个男人他的精神状态，甚至会影响他的健康，那么就以至于我们作为父亲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可能都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好脾气啊，也不够温柔，看孩子的这种表现父亲就很容易动怒。想改变这种情况，作为男人我们真的是要回归到神的里面，重拾我们对天父的爱。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去体会天父如何在困境中爱我们，希望我们做怎样的一个男人，他希望我们在事业家庭等等的方面我们做怎样的一个改善，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如果困境中还能够去爱神去抓神的话，我相信靠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帮助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走过人到中年那样一个艰难的时期。
所以做父亲的有这些挑战的时候哈，我们就要来想一想我们天父是怎样爱我们。圣经里边说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圣经诗篇第八章第三到四节也说，神是创造之主，却顾念我们。也许我们会说啊，我成长的时候我也不懂得爱啊，我父亲就没有怎么爱我，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过来的，我现在怎么知道怎么去爱呢？所以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了，我们天父在顾念我们，天父也爱我们，虽然也许我们自己的父亲没有教会我们怎么爱，但是我们圣经里边神有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他就是我们爱的源头，他有很多的教导。诗篇第103章13节他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智慧，去敬畏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我们就知道了怎样的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所以我们先要寻求神的道理，神是要教我们做父亲的怎样去爱，神是我们爱的源头，神给我们的爱是足够的。
当男人成家立业之后，有了妻子有了孩子之后，在家庭中其实他会经历这样的一些困境的，我们刚才说的对孩子的爱不足，对妻子的爱不足，那这个时候能让我们男人重新的恢复爱的动力的，其实就是连上照我们的神，连上这个爱的源头。就是当你感受到好像你的家庭关系也不和谐，事业上又不成功，然后每天生活又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甚至是你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回到天父的面前，去思想天父是如何爱我们的。圣经说，人算什么，我们的父竟顾念我们人；世人算什么，我们的父却顾念我们。神的爱不是出于我们配得，是神主动无条件的顾念和眷顾。当我们回头去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理解到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体会到神那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父神的爱所医治、所更新、所充满。那么我们有了爱，才能够去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才能够更好的去紧紧的依靠神。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弟兄，在履行父亲的这个职分上，履行丈夫的职分上，履行我们基督徒属神儿女的这个职分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可能现在让你抬不起头，让你没有办法站立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爱的源头，回到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我们的父神那里。
嗯，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从我们天父的爱中得医治、得更新，然后让我们缺席父爱的父亲因神的爱而归位。就如我们的主题经文所说到，我们的神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真的是唯有天父的爱能够修复我们家庭的关系，让我们父亲和儿女的心彼此归向，修复我们人与人之间破碎的爱的连结。我们相信一个敬畏神、愿意回应呼召的男人父亲，必定能带来家庭的复兴。
对，我们在神的那里去支取爱，去信靠神，然后把这个爱传给我们的家人。
嗯，我们今天父爱不缺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重聚。不要再惧怕，不
们一起见证爱的奇迹。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紧抓天父手，领你走到底。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为何自寻折打，经文是以赛亚书一章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汤姆索亚的弟弟西德从不干什么冒险的事儿，也不惹什么麻烦，只知道闷头干自己那份枯燥的工作，不声不响。汤姆却与弟弟完全不同，是个天生的捣蛋鬼。在讨好饱受他折磨的玻璃姨妈时，汤姆会偶尔表现得俯首帖耳，在背地里的样子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世界上注定不会有《西德历险记》这本书，因为如果一本书中的主人公是个乖宝宝，从不惹麻烦，不搞恶作剧，不胡说八道，蒙混过关，这样的故事有谁会愿意看呢？显然我们更喜欢生性爱冒险的淘气包，觉得他们的调皮捣蛋更有意思。但是这样的恶作剧有时也确属不当。为什么总是有些人天生不安分，削尖了脑袋往麻烦里钻呢？答案也许是他们享受与权威作对时的惊险刺激，或享受通过标新立异获得的成就感。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上帝质问他拣选的子民，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与恶行招来上帝的责打，上帝对他们的行为深恶痛绝，并宣称驴和牛都认识并感激自己的主人，而他们却不如这些不同人性的牲畜。上帝不仅定义了善行、恶行，还亲自向违反诫命的人施行责罚。上帝是否真的会审判万民？是否会按个人行为的好坏待他们？有人或许对此心存侥幸，但只要看看上帝如何对待以色列百姓，你就会知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为显明他完全的公义，上帝从不屈枉亏待人，每个人都会按自己所行的得到报应。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总是被责打？为什么我们不断违背上帝的旨意？在先知以赛亚的记载里可以找到答案。我们之所以屡受责打，是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所需的一切后，就藐视他的慈爱，也是因为上帝不断教导我们，我们却始终不得要领。我们之所以屡次悖逆，是因为我们内心败坏，一心想要离弃耶和华。我们的行为之所以与上帝从前的子民一样，是因为我们不想寻求上帝的帮助。由此可见，那些始终悖逆、屡受责打却不悔改的人， 实在是自讨苦吃，其行为堪称拙劣，毫不精彩。
在这纷乱时代，我们站立住的真理，是我脚前的灯，离弃私欲，追求公益，信心温柔刚强，挫折和勇气迷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家与教会中都忠心站稳，弟兄同行，彼此扶持鼓励，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弟兄同行，何等善何等美，同行可以敬拜在主面前，如同香膏留意遮盖身心，如黑门赶路滋润在心田，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家与教会中都忠心站稳，弟兄同行，彼此扶持鼓励，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我们不再退缩，不再沉默，举起圣洁双手，为家为国，披公义胸甲，带信心盾牌，靠住刚强，直到荣耀时刻，恩荣。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患难中不向世界妥协，弟兄同行，灵活熊熊燃起，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恩荣。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患难中不向世界妥协，弟兄同行，灵火熊熊燃起，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